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在美国退伍军人纪念日这一天，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总统大选硝烟散去了，权力交接就要开始。川普胜选之后，一群分裂主义者正利用大选后的不满情绪来推动加州脱离美国。分析认为，川普当选总统，中美关系进入不确定期，亚洲局势面临不确定性。那么川普总统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习近平再次发表强硬讲话，反对台独。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系列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后的消息。唐纳德·川普星期四他首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并且跟奥巴马总统见面。在竞选期间他们两人针锋相对，这次两人会面之后呢，他们共同表示要携手合作，同时呢共同跟媒体见面，并且在摄像机前握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奥巴马在与川普结束会面后对媒体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
Well, I just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an excellent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It was wide-ranging. We talked about some of the organizational issues in setting up a White House. We talked about foreign policy. We talked about domestic.
我刚刚有机会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进行了一段非凡的对话。这次对话的话题很广泛，我们聊了涉及到组建下届总统班底的一些组织问题，我们还聊了内政外交。正如我昨晚所说，我在未来两个月里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力促进政权顺利移交给我们新的总统当选人。让我感到鼓舞的是，总统当选人川普愿意就这个伟大的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我团队进行合作。我相信无论我们来自哪个党派，有何种政治倾向，现在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以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很多挑战，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与此同时，米歇尔也有机会迎候我们未来的第一夫人，我们与他也进行了非常好的对话。我们要确保在他们准备这次政权交接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受到欢迎。最重要的是，我想要对总统当选人强调一点，我们现在将竭尽所能帮助您成功，因为您成功，国家就会成功。您请。
Now are going to want to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help you succeed, because if you succeed, then the country succeeds. Pleas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President Obama. This was a meeting that was going to last for maybe 10 or 15 minutes.
非常感谢奥巴马总统。这次会面本来预计只会进行10或15分钟。我们本来只是想互相了解对方。我们此前从未谋面，我深怀敬意。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就我而言，会面再持续更久都没问题。我们讨论了许多不同的情况，有些情况很棒，有些情况困难。我非常期待能在未来与奥巴马总统打交道，包括向他咨询。他向我说明了一些困境的情况，也向我介绍了一些出类拔萃的资产以及取得的一些重大成就。非常荣幸能见到您，总统先生。我期待今后能有更多机会与您见面，谢谢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国经过这场漫长、艰难、残酷，而且经常是撕裂式的总统竞选之后呢，现在川普获胜了。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使政权能够顺利的过渡，这是美国民主的根本原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Black Lives Matter!
大选已经结束，但在这个严重分化的国家，在白宫之外，人们对唐纳德·川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众说纷纭。在经过惨烈的政治竞争之后，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试图为重新凝聚国家而铺路。
希拉里奋战了很长时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努力，他为国效力，我们欠他一个大大的感谢。现在是时候让美国分裂的伤口愈合了。
布鲁金斯学会的政治分析人士诺曼·艾森表示，总统当选人川普需要在就任前向外界释放出团结国家的信息，
作为传递出一种延续感、接纳感以及愿意和两党合作的信号的第一步。川普在那个夜晚的讲话已经尽力了。
总统政权交接将随着1月20日总统就职大典召开达到高潮，从那一天起，川普将正式入主白宫。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川普胜选之后呢，也出现了很多的反对声浪。星期二晚上，加州人民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想看到唐纳德·川普入主白宫，所以他们压倒性地把票投给了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现在呢，出于对川普胜选的失望，他们正在寻求另外一条出路。一群分裂主义者现在正利用大选后的不满情绪来推动加州脱美，它简称叫 Call Exit。这个新名词指的就是加州从美国脱离出来，那么这是在模仿英国脱离欧盟 Brexit。 对于这个想法的讨论星期三在推特上激增，带着 Call Exit 这样标签的推文呢，全天是以每分钟几百条的频率涌现，其中很多还有另外一个标签不是我的总统来支持这场运动。不是我的总统指的就是唐纳德·川普的胜选。有一名推特用户写说，我不能认同偏执、性别歧视、仇外，我不再是美国人了，我是加州人。硅谷风险资本家舍文·比什瓦他表示，他愿意为分裂运动提供资金。他说，这个新的国家的名字将是新加利福尼亚。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年中的数据，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占全美人口 11.6%。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如果该州成为一个国家，将会是全球第35大国。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加州的经济在全世界排名第6。那么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呢，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欣喜若狂，可是呢，有很多美国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此同时，川普的当选呢，也使得中美关系，特别是中美经济关系进入不确定期。下面就是美国经济记者齐志峰所做的分析采访报道。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川普在竞选期间反复声言，他将尽力纠正中国滥用世界贸易规则损害美国经济、损害美国人就业的问题。美国舆论普遍认为，川普尽管作为总统候选人反复犯下许多低级的错误，但他以强硬的措辞反复表示要对所谓的经济全球化损害美国劳工阶级利益的问题有所作为。这种信息使他赢得了众多劳工阶级选民的选票，从而使他得以后来居上，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
我会指令美国贸易代表在美国，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出贸易诉讼。看看中国在制造我们的产品时对我国正在做什么事情吧。中国使其货币贬值，从而使其产品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许多人认为川普的这些言论纯粹是为了拉选票而做出的姿态，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川普很可能说到做到，与中国进行一场贸易战。显然川普的这些言论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不安。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的一席话显示出北京对川普言论感到不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两国开展互利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基础更加牢固，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的格局。我们相信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格局 不会改变。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石荫宏则以更为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措辞表示了对川普上台所感到的不安。
那么我不能够在这么早的时候就预言他究竟会采取哪些可能伤害中美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因而伤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政策。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如果他不会采取与会损害中美经济经贸关系的重大措施，他不会采取因此会损害中国经济和金融的重大措施，那他就不是特朗普。
美国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是有能力应付这些问题的，应付完全有能力对抗这些压力吧，我觉得这不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主要还是看共产党高层怎么决定怎么回应他这个态度吧。每一个美国总统都会维护他们本国的利益，我觉得他之所以有说一些针对中国的话，肯定因为拉选票最终他们就是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他最重要是会维护美国的利益。
川普在竞选期间以不按常理出牌而著称，并令各方深感意外，他就任总统之后在国内外政策方面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举措，人们将拭目以待。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川普在当选美国下任总统之后呢，分析人士指出，这不仅让美国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关系产生大量的问题，也会让美国在亚洲地区的传统盟友关系存在变数，亚洲的局势面临了不确定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跟帕登从北京跟首尔发来的联合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经常攻击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贸易方式，他承诺在入驻白宫的第一天就将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并且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进口关税。川普还严词指责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在北京的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默·弗拉德认为，川普当选带给中国的消息是好坏参半。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好消息是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差不多就意味着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也就是 TPP 的终结。 TPP 是一项把中国排除在外且有待最终敲定的区域性自由贸易组合，中国将 TPP 视为对其自身在亚太地区贸易野心的威胁。弗拉德接着说，对于中国来说，坏消息是川普的严厉言辞，他在贸易全球化问题上剑指中国。川普认为，国际贸易协议伤害了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竞争力。他还说，他将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或者将它废弃。这项协议是1994年美国跟墨西哥和加拿大达成的。当选总统川普最严厉的承诺之一就是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克拉默·弗拉德指出，鉴于承诺可以被用来作为跟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通过谈判重新确立跟北京的贸易关系，此举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使两个经济体陷入衰退。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承诺要退出 TPP 会让中国高兴，对于 TPP 在亚太地区的其他11个签约方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克莱默·弗莱德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发表过各种怪异的言论，如果都兑现的话，可能对该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产生非常戏剧性的后果。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期待和美国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然而，中国的分析人士在官方媒体上对美中两国关系的走向并不十分确定。他们认为，美国退出 TPP 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个机会，这个计划寻求扩大跟中国的海上和陆地的贸易联系。不过，他们同时指出，川普担任美国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的时间会超乎寻常。他们认为，川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家石荫宏说，川普的当选将对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都会是非常负面的影响，因此世界经济更加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石荫宏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财经困境。川普在竞选美国总统期间曾非常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国韩国和日本，指责他们没有为美军在各自国家的驻防承担足够的资金压力。川普建议，如果韩日不同意付给美国更多的保护费，就撤走住在那个地区的美军，让亚洲盟国自己开发核武器。川普还谴责美韩自贸协议，说协议对美国公司和员工不公平。川普意外胜选让许多关注投票结果的韩国人震惊和担忧。韩国学者韩成熙说，结果让我感到意外，我不希望美国政治影响到我的国家，这就是我反对川普的原因。美国驻韩国大使李摩凯试图让韩国人放心，有着60年历史的美韩同盟关系仍将牢固。李摩凯说，美韩同盟一直起起伏伏，但是它会一如既往的牢固。他说，我坚信这个关系会持续下去。据首尔的官员说，青瓦台的韩国总统府星期三下午召集全国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美国总统选举的潜在影响。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星期三对国会议员说，他相信川普会继续执行美国的政策，在核试爆和导弹试爆的问题上向朝鲜施压。在中国，分析人士注意到，许多鹰派和民族主义者对川普当选非常兴奋，原因是他们认为川普抱持孤立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还认为川普在美国跟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关系上持有的有意有价的态度，有利于实现北京在这个地区的野心。但是克莱默·弗莱德认为，目前看这种观点多少有点推理性的感觉。他说，我的预测是，川普在上任第一天可能不会将美国从亚洲脱身，或者只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撤出，不过可能会半脱身，比如对南中国海的兴趣减弱。中国人民大学的石英红说，虽然有人相信川普可能会疏远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有利于中国，但是他认为这种情况可能只是暂时的。石英红说，日本认为他面临中国的威胁，韩国面临朝鲜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出钱。石英红说，他们出钱之后，川普就会非常愿意进一步加强跟韩国，特别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帕登的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这次广播。川普上台之后，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专家们认为，鉴于川普在经济议题上所呈现的保守主义，川普在经济上会对中国施压，寻求美中贸易更平衡发展。另外呢，由于川普在对外安全政策上可能会奉行孤立主义，在给中国带来机遇同时，也可能会带来风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当中多次批评中国，不过主要集中在贸易问题上。他曾多次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并指责中国操控汇率、侵犯知识产权、非法补贴出口等等。10月22日，他发表白日新政的讲话，他表示在自己上台的100天之内，一定会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那么川普是否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的承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甘思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o do that, he'll have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he way it has done.
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美国财政部进行调查，就像他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到那个时候，财政部当然也会给他建议，而且他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与中国举行了会谈。在他宣布这样的决定并实施决定所带来的惩罚之前，中国可能已经改变了货币和其他的经济政策。
川普还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说，如果川普愿意的话，他确实有权要求海关对某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而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不过他认为川普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但是不会发动贸易战，因为他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美中之间更加平衡的贸易。不过也有学者指出，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通常会表现得对中国很强硬，但是在真正执政之后也会做出改变，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 甘斯德认为川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应该没有太大的兴趣。
中国人权问题好像应该在他的竞选中没有提到，但是他确实提到他没有兴趣给别人建设国家。
甘斯德说，从他讨论美国的国内政治，他在竞选中对美国媒体的一些做法，比如禁止一些媒体参加他的集会，也不会让一些媒体搭乘他的竞选飞机等等，这些做法都显示川普不是一个会对中国人权议题感兴趣的领导人。甘斯德还说，另外从川普对俄罗斯威权总统普京的赞誉，以及期待与俄罗斯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也可以看出川普是一个崇尚力量的人。1990年，川普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甚至赞扬北京政府在1989年派出军队平息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示，他会以军事实力谋求和平。以实力谋求和平，很好地体现在川普的对华军事战略中。川普在竞选中提出了海军重建计划。他表明，一旦当选，他将把美国的军舰数量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而且很大一部分可能会被部署到亚太地区。川普的资深安全顾问彼得·纳瓦罗和亚历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刊物11月7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海军是制约中国野心、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最重要的资源。川普在地缘政治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他强调美国优先，他在竞选中抨击日本和韩国，要求这两个亚洲盟友分担更多的安保费用，否则将撤出驻扎在这两个国家的美军。他甚至表示日本和韩国自己可以发展核武器，他还说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等等。他的这些说法都背离了共和党冷战以来在亚洲的安全架构的设想。美国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问题专家迈克尔·奥斯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川普当选总统，美国二战以来的盟友政策将会受到考验。他说，如果中国好好把握机会，可以挑战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地位。他说，
If China is more strategic and more patient, then it may be able to wean some of those partners.
如果中国选择更有战略、更有耐心的策略，中国就有可能赢得美国的伙伴，甚至一些盟友，这就会根本改变亚洲的版图，这会让华盛顿的一些人士不禁担心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不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斯德认为，美国的盟友们可能会选择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而不愿意解散盟友关系。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三说，川普当选会让一些人受益，另外一些人受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是川普的孤立主义的直接的获益者。该集团说，如果川普在盟友关系上有所回撤，那么安倍晋三推动日本的宪法改革、增加军力的说法就会更有说服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斯德指出，当亚洲各国不得不为安全自保的时候，中国也失去了和平发展的环境，不得不增加自己的安全投入。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选举由共和党的川普胜出之后呢，全球非常关注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走向。专家说，川普的外交撤四门非常注重亚洲跟国防事务。美国跟台湾呢，有望签署双边经济协议，台湾将会有希望获得更先进的武器，在军售上对台湾可能是个利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政治素人川普的胜选让许多专家跌破眼镜，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主政可能有机会修正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政策作为。川普外交政策顾问、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彼得·纳瓦洛与曾经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海权小组主席福布斯助理的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格雷星期一在外交政策网上针对川普的亚洲政策发表文章，说明川普将如何改写美国与亚洲的关系。华盛顿智库 国家利益中心国防事务研究员哈利·卡扎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说，台湾正面临北京极大的压力，习近平要蔡英文接受马英九政府的立场，回到与中国统一的轨道。他认为在川普主政下，新政府的外交团队会着重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尤其在贸易与对台军售的议题上。卡扎尼斯说，
I think under a Trump administration, he has some very senior advisors like Peter Navarro and others that are very focused on Asia, but very focused o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and strengthening that.
在川普的政府中有非常资深的顾问，像是彼得·纳瓦洛和其他一些人，他们非常关注亚洲，他们也非常关注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以及如何加强那个关系。所以当你看到川普政府，你就会看到美台关系的加强，或者是双边贸易协议，或者是小规模的贸易协议，更多的先进武器对台军售，例如已经说了多年的 F-16CD 战机，也不能够排除这几年会售台 F-35 战机。我认为这些在川普政府都是有可能的。
对于川普政府与台湾的国防安全关系会如何发展，前美国国防部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格雷格森星期三在参加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后受访时说，美国的政策明确，虽然可能有人会关注新政府的政策走向，不过美国本身的官僚体系非常稳固，政策都会有其连贯性。格雷格森说，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made up of a very large number of very robust institutions, which adds up to a...
美国是由大量非常稳固的机构组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稳固强健的国家。虽然对我们的政策走向会有一些担忧，但它一向是非常的有连贯性。我们会辩论如何更有效、更切实地执行这些政策，但我们的政策还是非常明确。
彼得·纳瓦洛及亚历山大·格雷在外交政策的文章里批评奥巴马政府对待台湾太过分。文章说，台湾是亚洲民主灯塔，它很可能是美国在全世界军事上最脆弱的伙伴。美国国防情报局2010年就已经发出警告说，台海上空的军力平衡已经朝向北京倾斜，然而台湾要采购完整的军备以防范北京的垂涎，但是却不断遭到美国拒绝，尽管台湾关系法对此有明确规范。文中也提到，虽然奥巴马政府以其亚洲再平衡政策对亚洲盟邦发出再保证信号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不过空有政策口号背后却没有强大资源的支撑，以至于如今区域反而有更多的不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在11月8号总统大选中胜出，外界就纷纷关注他外来的施政方向以及可能的内阁人选。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了美国前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以及网络安全专家，讨论了川普政府如何来应对这些国安的人士。美国前情报总监更提出了川普可能延揽入阁的国安人选。美国之音科技记者黄耀毅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有一段对话，谈到了详细的内容。
唐纳德·川普呢，他在11月8号的总统大选中胜出，如今外界正在密切关注他未来的施政方向以及可能的内阁人选。那么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呢，他就专访了美国前情报总监、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总司令以及网络安全专家等一些嘉宾，就川普政府未来的政策以及内阁人选询问了他们的意见。听说你采访了这个丹尼斯·布莱尔上将哈，
是。
那么他对川普政府他有什么建言？
是啊，我们知道这个布莱尔上将他曾担任过这种情报的投资的工作，也担任过军方的工作。于是呢，我就请教他说，对川普政府以及未来他的内阁在国安上面、在网络安全上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说。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tense
cybersecurity campaign.
我的建议会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跟当年准备 Y2K 一样紧锣密鼓的准备网络安全。还记得千禧年来到之前，大家都担心电脑会出现危险，政府与私人企业并肩合作，我们清除了非常大量的威胁，并更新了网络上的资讯。我们需要像这种集中的专注的做法来改善我们网络上的体制，来确保我们的防卫都是最新的，双向交流资讯进行合作。所以我会呼吁新政府一上任就进行这样紧锣密鼓的行动。
Improve the health of our networks to ensure that our defenses are all up to date to pass information back and forth to cooperate. So I would advocate that kind of an intense campaign right away in a new administration.
是，在我访问他完之后，我又问了这个布莱尔上将说，毕竟他是在这高官里面做事啊，所以他了不了解说川普接下来的那个人选里面会有什么样子一个国安的人员？那么他就提到了这个名字叫做迈克尔·弗林 （Michael Flynn）。那这个呢，迈克·弗林曾经是被考虑作为川普副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那么后来，当我们知道是 Mike Pence 做副总统了，所以听起来很有可能这个迈克·弗林虽然他是民主党人，但是呢，他这个中将也可能会进入到川普的内阁当中。
好的。那么这是布莱尔上将的看法。那除此以外，您还采访了一些网络专家，他们怎么说呢？
是我们另外我也采访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主任法兰克希洛弗。那么他对于川普未来的内阁应该怎么施政，他也提出他的建言，我们来看一下。
You know, I think he did recognize in a white paper that his campaign put out a couple weeks back that cybersecurity does need to be.
我想几个星期前他的竞选白皮书当中有提到，网络安全必须是也将会是他执政的优先项目。他组了一个行动小组来寻找美国政府内外的弱点。我认为他会了解私人企业必须在这件事上打前锋，缺乏私人企业的才智以及创新，政府就无法达成目标。就他的背景而言，我认为他会了解。而我也认为，不管到目前为止是谁在辅佐总统方面的政策，目前形成的网络贺阻策略对我来说是绝对的优先。劝阻、贺阻、迫使，最终你无法劝阻科技，你贺阻与劝阻的对象是网络的使用者。我们需要制定针对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外国恐怖组织、犯罪集团的贺阻政策，他们各自都会有不同，也都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对我而言，这是我们现行网络安全政策所欠缺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跨党派的议题，而我们都依赖一个强大的网络安全策略。
That's been the missing dimension of our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at this point in time. So time will tell.
好的，所以我们刚看到就是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网络与国土安全中心的主任法兰克希洛弗，他对川普的政府提出了建言。那么我也问他说，不知道说川普的这个新的团队里面会不会有所谓产业界的网络产业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士，那么他说他不愿意去揣测这样的事情，但是他知道川普在几个星期前有发出了一个网络的白皮书，在白皮书里面呢就有提到说要成立一个特别的网络安全小组，因此他希望说呢，到时候川普的新政府也能够考虑将产业界、私人领域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呢纳入他的那个考量当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再次就所谓台独问题发表了强硬的讲话，称绝不允许任何一块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台湾民进党在今年大选中以压倒优势击败了主张所谓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的国民党。此外，上个月两名新当选的香港议员在立法会上公开宣扬香港独立。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说，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国破山河碎的悲惨的历史，现在呢，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他还说，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面，已在经贸关系方面让利等各种方式不断向台湾示好，但是呢，至今收效甚微。而以往很少有人关注的港独议题，现在忽然成为有关香港政治的最热门的话题。 有迹象显示中国在台湾跟香港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北京在蔡英文执政之后中断了两岸的正式沟通渠道，坚持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称否则就会地动山摇。中国排名第三位的政治局常委张德江还曾经严厉警告香港说，如果抛弃被写进基本法的一国两制，那么香港必烂无疑。在另外一方面，担任 APEC 台湾特使的台湾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要在15号启程到秘鲁的利马去参加第24届 APEC 峰会。宋楚瑜在11号举行的记者会，他表示将在此行内呢跟各国领导人自然的互动，其中包括也将与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过外界评论认为这次宋楚瑜可以成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出席习宋会的可能性相当的低。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时间11月11日上午，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接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其女儿宋振迈等 APEC 代表团成员，感谢他们为国家努力，并交代三个主要任务。总统府的声明中表示，蔡英文交代宋楚瑜，一是通过国际交流为台湾经济发展带回新契机，二是在全球政经变迁情况下密切注意及关注区域经济整合的发展，三是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人民对于参与区域经济整合的期待。宋楚瑜在随后举行的行前国际记者会上表示，他将为国家全力以赴。他笑称，时代考验青年，也考验偶基桑。川普70岁当选美国总统，他70多岁也要尽力代表国家出国打拼，好好为国家做点事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确定将参加此次 APEC 会议，媒体关心宋楚瑜是否将借由这个契机与习互动。对此宋楚瑜表示，双方会有自然的互动。他说，
既然是大家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啊，一定会有机会，不仅是跟大国的领导人，也会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些领导人都会有自然互动的这个机会啊，所有这些机会啊，我都不会这个排除我所应该担任的这个责任和我的角色，但是我要很明确的跟所有的我们的同胞报告一点，就是我没有经过任何的总统的授权到秘鲁就两岸的重大的所谓政治议题去做任何的谈判和任何的这些部分。
宋楚瑜强调，他真正的任务是去参加 APEC 经贸会议，是就台湾经济问题跟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交换意见。此前很多台湾媒体担心宋楚瑜此行无法成行，在台两岸关系紧张的今天，大陆方面表示台湾出席 APEC 需符合谅解备忘录，即与会领袖必须是有经济背景的代表。然而在各方的协助下，大陆并没有进一步的阻挠动作。宋楚瑜今天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蔡总统任命我的时候，好像很多台湾的主流媒体都说我去不成，但是看样子我是去成了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报点吗？啊，所以就说一说，我很顺利的成行，我们这次台湾可以到那边去顺利成行。
然而大陆方面目前的态度是和宋楚瑜维持不交谈不接触两条底线，届时习近平与宋楚瑜将有怎样的自然互动，还需拭目以待。可能因为美国大选出人意料的结果，蔡英文要求宋楚瑜注意 TPP 与 RCEP 的进度，并密切注意后续发展。总统府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2016年是亚太地区经济整合重要的一年， TPP 已经于2月在新西兰正式签署，进入各国是否批准的程序， RCEP 也将持续谈判。这次的 APEC 领袖会议中则会就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策略性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对此宋楚瑜说，收集这些资讯是此次利马之行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第一个，他授权我们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大选之后，美国的政经情势啊有一些重大的冲击和影响，美国和其他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些新的看法， 我们应该到那边去收集和了解第一手的资讯。
宋楚瑜这次将于15日晚从台北启程，飞抵纽约，转机前往秘鲁。媒体关心他是否将与川普团队人员安排会面，他表示此次转机时间仓促，并且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所以并没有在纽约做任何的其他安排。2016年的第24届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定于11月19日到20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朝野立委质疑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呢 ，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否会出现变化，并且呢要求蔡英文政府做好因应的准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日前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时表示，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反对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未来美国新政府终止相关谈判，台湾要如何面对，考验着蔡英文政府的智慧。
他也点名到了中国也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亚洲国家也好，世界各国赚他钱的，他其实心里面都有一点点觉得你们要还给我，你们要付出来，好，你不能只是赚我的钱。所以这种状况会不会演变成最后我们不但没有 TPP， 还要吃美猪，还要吃鸡改食品，还要吃其他的美国农产品啊，低价的进口到台湾。
江启臣委员还说，台湾蔡政府上台之后面临一连串的外交挑战，现在美国又出现新局，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台湾外长李大为答复指出，他无法预测 TPP 的发展，但是如何将台美经贸关系自由化及制度化将是未来工作的重要目标。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在台湾引发争议，在野党要求政府严格把关，绝对不能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台湾猪农也曾经数度前往立法院表达抗议。台湾行政院长林权表示，台美既有互动及各项合作交流，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而有所改变，未来还是会和美方就 TIFA 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进行协商，希望最终能签署 FTA 自由贸易协定。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还说，美国选举刚落幕， TPP 动向还不明朗，台湾还是希望能够加入，也会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还表示，川普当选美国下届总统之后，台美关系可能出现变局，台湾政府必须尽快和川普阵营建立沟通联系的管道。
它是充满不可确定性，可以正也可以负，影响到我们的军购，它 TPP 会不会真的推翻也还不确定。我们不只是去了解我们有没有游说的能力，我们有没有人的管道，有没有最起码的认知。
王定宇委员还指出，除了建立相关人脉之外，台湾也必须掌握美国未来新政府的经济、外交及国防等政策。台湾外长李大为表示，台湾政府并没有针对美国这次总统大选进行押宝。事实上几周前川普还曾经派出重要团队顾问来台拜会蔡英文总统。李大为进一步补充，他和这名顾问是30多年的朋友，花了很多时间叙旧。此外，台湾的驻美代表高硕泰也和川普阵营的许多侧室见过面，近期也将和交接团队的重要成员会面。台湾外交部日前除了向川普转达蔡英文总统的祝贺之外，也特别提到《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对台6项保证，希望双方能共同继续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朝鲜呢现在继续进行针对韩国的军事演习。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朝鲜现在高调的宣布进行军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那么在报道中，美国之音也提到 朝鲜官方电视台11月11号宣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部队的一次军演，但是呢，没有说明这次军演的具体日期。朝鲜官媒说，演习地点位于朝鲜西部的一个小岛，在那儿呢，距离韩国的白领岛不远，演习动用了炮兵。朝鲜官媒播出的画面显示，金正恩用望远镜观看了现场实弹射击。朝鲜官媒还说，金正恩在朝鲜高级将领陪同下视察这次的军演。一般认为，朝鲜选择美国总统大选刚刚结束，奥巴马跟川普政权交替之际来宣布这次日期不详的军演，非常的耐人寻味，他的试探跟宣示的立场意味非常浓厚。据朝联社报道，川普曾经称金正恩是疯子，并且说不会允许朝鲜拥有核武器。然而，川普也表示，北京对朝鲜拥有绝对影响力，应该由中方出面解决朝核问题。美国处理朝鲜半岛的外交和军事策略，或许呢会出现某些调整。不过，有专家认为，川普的朝鲜半岛政策构想几个月以后才能够出现轮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呢，日本继续加强同中亚国家合作，来抗衡中国在中亚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哈萨克斯坦跟日本最近决定建立特殊战略关系。哈萨克斯坦和其他中亚国家都担心中国威胁，但是对日本却比较少戒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刚刚结束了对日本为期三天的访问，这是哈萨克领导人八年来第一次访问日本，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高规格接待。纳扎尔巴耶夫会晤了日本天皇、首相、外相等领导人和政界、工商界人士，他还在国会和东海大学发表了演讲，参观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并被授予广岛荣誉市民。纳扎尔巴耶夫访日时表示，日本正在中亚地区积极拓展外交，他支持日本与中亚国家对话机制。哈萨克和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都非常相似，双方决定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两国都深受核武器之害，现在都是世界无核化运动的领袖。苏联时代，哈萨克斯坦曾被当作主要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影响至今还无法消除。哈萨克斯坦期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日本企业前来投资，包括农业、油气资源开采等众多领域。日本的东京制钢有限公司已经决定在哈萨克斯坦投资设厂，两国这次还签署了十多个经贸协议，总金额达12亿美元。纳扎尔巴耶夫特别强调，将进一步改善投资气候，为日本公司创造舒适条件，在税收等一些领域对日本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在哈萨克的特别工业区将划出专门场地，帮助日本公司实施相关的项目，并计划把相关特别工业区转交给日本公司管理。哈萨克斯坦与日本最近一年来不断巩固双边关系。日本首相安倍一年前对哈萨克和其他几个中亚国家进行了访问。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日本更积极进入中亚地区的主要驱动力是针对中国。萨特帕耶夫说，这首先是日本针对中国在中亚地区加强活动做出的反应。日本的举动不针对俄罗斯，针对的是中国。中国涉足中亚地区的不同领域，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都让日本感到警觉紧张，因此日本也决定加强同中亚地区的关系，并把同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哈萨克媒体说，日本在中亚地区运用软实力极其成功，日本在中亚地区的商业活动不带政治标签，而是造福当地社会。日本帮助中亚国家的许多项目，包括清洁水源、建设道路、学校和能源供应系统，都深受中亚社会的欢迎。中国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投资都集中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对待日本不同，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社会都拥有很强大的反中国情绪，担心中国威胁。哈萨克各地今年春季爆发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示威，示威者担心哈萨克修订土地法后将导致中国更容易获取哈萨克的土地，这将使中国进一步对哈萨克扩张。抗议示威导致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最终叫停了土地法的修订工作。哈萨克里海附近的扎纳奥金市的石油工人几年前也曾走上街头抗议，他们不满当地中资企业同哈萨克的石油财阀相互勾结，损害当地工人的利益。扎纳奥金抗议事件当时造成了十多人被军警开枪打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哈萨克虽然奉行全方位的多元化外交，但是仍把邻国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其他几个中亚国家放在外交政策的首要方向。尽管哈萨克同日本走近，但在中亚地区日本暂时还很难抗衡中国。萨特帕耶夫说，现在已经有不少日本公司在哈萨克和中亚工作，日本也投入了巨资，但是不管怎样，从投资规模、手中掌握的资源等方面来看，日本目前仍然很难同中国相竞争。所以中亚舞台的主要角力者不是俄罗斯和美国，也不是中国和日本，而是中国和俄罗斯。纳扎尔巴耶夫的大女儿纳丽佳这次也陪同他一起访日。纳丽佳不久前刚成为哈萨克上一月国防安全与国际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不久前去世后，今年76岁的纳扎尔巴耶夫的接班人问题日益引人关注。纳丽佳被认为是哈萨克未来领导人的可能人选之一。纳扎尔巴耶夫这次特别把自己的大女儿介绍给日本政界和工商界，耐人寻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热烈欢迎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于俄美关系能够掀开新的篇章保持着审慎乐观的态度。俄罗斯分析人士说，关于川普以及他的竞选言论能否化为现实仍然有很多的未知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组织的模拟选举很快就被真正的总统大选令人震惊的结果取代了。
我认为有些人舒了一口气，有些人一直坚持说，如果川普眼看要赢的话，美国的精英分子会盗走他的胜利果实。如今他的胜利成为现实了，这就像包括克里姆林宫在内的人发出了一个讯息，那就是美国的民主是行之有效的。
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了川普，并说他希望与下一届美国总统一道努力化解当前的危机。在莫斯科街头，许多俄罗斯人欢迎川普的胜选。
在我看来，他是很好的民意代表，将会成为好总统，跟俄罗斯的关系也会改善。
不过俄罗斯媒体在竞选期间对川普的报道和赞扬抬高了人们对这位政治新手的预期值。他的胜利出乎预料，很多政策也还不明确，
因为他们已经制造了另一个川普，说什么他是好人，他喜欢普京，普京喜欢他。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现在就把这类东西加到领导人身上为时过早。可是即使是在电视上，他们都在说，哦，川普是我们的人，这样做绝对是错的。
不管有什么希望和预期，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将掀开美俄关系的新篇章。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感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周末愉快，晚安。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唐纳德·川普星期四首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并与奥巴马总统见面。在竞选期间针锋相对的两人会面之后，共同与媒体见面，并在摄像机前握手。奥巴马说，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交接。他说，我刚刚有机会与当选总统川普进行了一段非凡的对话，这次对话的话题很广泛，我们聊了涉及到组建下届总统班底的一些组织问题，我们还聊了内交、内政、外交。正如我昨晚所说的，我在未来两个月里的第一要务就是尽力促进政权顺利移交给我们新的总统当选人。即将成为白宫新主任的川普对奥巴马表示了敬意，他说，我们此前从未谋面，我深怀敬意。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就我而言，会面再持续更久都没有问题。我们讨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有些情况很棒。美国大选后两天，许多城市爆发反川普抗议活动。俄勒冈州波特兰警方在其推特账户上将波特兰的反川普示威称之为骚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再次就所谓台独问题发表了强硬讲话，称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一块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习近平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说，中国经历了长达百余年的国破山河碎的悲惨历史，现在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他还说，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把任何一块中国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有迹象显示，中国在台湾和香港问题上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北京在蔡英文执政后中断了两岸的正式沟通渠道，坚持要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否则会地动山摇。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五说，他将在自己任期结束前，也就是2022年前，让美军撤出菲律宾。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杜特尔特也说，他会尊重与美国这个朋友和盟友签署的防务条约。阿富汗北部的塔利班战斗人员星期四晚间在自杀炸弹袭击中严重毁坏了位于马扎里沙里夫的德国领事馆。在历时数小时的枪战中，塔利班武装还一度攻占了这座建筑物。美国前联邦众议员阿伦·绍克一度是共和党内前途看好的明星议员，星期四受到联邦起诉，担任议员期间利用政府职权为自己谋私利，滥用公款。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郊区一家涉嫌非法经营的服装厂星期五凌晨发生大火，至少13名当时正在楼内睡觉的工人被烧死。北方邦当局说，另外有9人在事故中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